왜 몰랐을까 오래 찾아 헤매던 꽃밭이 다른 어디도 아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布里，我是谁来着？我是毛主席。
我们时隔不知道几个月终于又重聚一起，其实是打算来聊一下一本最近一个月看到的书，叫逃走的人是李颖迪写的一本非虚构的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打算人少少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毕竟是讲逃离啊逃走什么的，感觉人太多好像不太有这种逃离的气氛。就是人太多就像一种叫什么集会，大家一起去迁徙的那种
party。
对，今天来聊这个逃走的人也是感觉我们可以从书来聊一下，当然读后感和一些比较感触比较深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可以聊聊我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呀，包括猫爷刚刚旅游啦，不会全部的关于这本书，但是我们先从这本书聊起哈。首先呢，逃走的人我们要不要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读后感呢？
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复杂然后情感一直在波动的这种体验。首先会觉得他们这种逃离起码是可以有鹤岗这么一个退路，好像可以摆脱一些过去的暗淡的生活，但是同时因为也在书里读到了，就是不止一个人他有提到说除了鹤岗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就是另一种困境在。然后我也没有觉得他们逃离之后的生活是完全的那种自由自在的，就是会给我一种在自由跟失控之间游走，然后随时处在一种悬崖边上的那种感觉。会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就是想要逃离那种社会的标准，然后就是决定要一个人躲起来生活，但是好像同时他们还受到这个标准的困扰，还是蛮难过的。然后我有记得就是李颖迪在书里面他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哪怕大家都选择来到了鹤岗生活，但是每个人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很难说清楚其中是存在一些残酷性的。然后我就记得有的人他可能真的会觉得一个人很快乐，但是有的人就最终就会像就书里面有提到那个林文吗，他养了一只水母，然后最后水母消失掉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像一种在那边的人的隐喻，就是一种很薄的很透明的一个对一个生物，然后就可能会突然消失掉。
那你
好荡啊。
但是这本书本来就是有点荡，但其实我有一个还蛮好奇，就是都想问你们，因为这本书基本上我觉得所有读它的人都会觉得比较的忧伤或者是比较荡，但是你们还会读下去的那个原因有没有想过？因为它不太是一本会给你一些所谓的快乐或者说是一些情绪上比较好的对对，不是那种把你拔起来的那种书，但是还是会把它读完的那个原因有没有想过？
我就是很单纯的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记得我当时在看完这本书，因为我看的时间比较早，我记得那还是应该是几月份啊，七八月份的时候，反正非常早吧。那时候正好是因为那个出版的朋友，然后呢就他还蛮推荐这本书的，然后很兴奋的给我发了一个试读本。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完前几页吧，就都没有很多，可能十来页二十来页翻了一下，我就跟他说的一句话是说，天哪，这本书我觉得你们应该在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推出来，可能会那个情绪是对的。我说你现在让我读，我会有一点点被引起了那种创伤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状态。然后所以我读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读了几次，然后我又合上了，我的确没有就是继续往下读，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有一点承受不住。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那个朋友，就是出版社那个朋友说的是，我说如果不是你这本书的话，我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几年时间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创伤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只是有没有一个钩子或者是一个东西给引起来。我说我其实读的时候是有一点 就那个情绪很复杂，就是有点像布里刚才说的，我觉得我甚至是在一个很低频率的地方在起伏的，然后你就觉得自己的心一直被一个摁住，然后其实读起来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很我觉得跟读其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情绪吧，但最后决定读下去确实是因为里面的人的故事我太想知道结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经常刷到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迷恋故事的结局或者是太迷恋结尾了嘛。我那时候确实就是那种心态，因为你好像就是在想要一个答案，因为这本书它其实本身讲的是那些选择从这种主流的轨道，然后主流的社会规则，我背弃这个规则，或者说我那个对抗这个规则，以一种消极的抵抗的方式，然后我选择了一趟出走，然后我去了一个很低成本生活的地方，然后去过一种好像我放弃了很多以前的过往的所有的经历，就是看起来一个比较背弃主流的一个选择吧。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更焦虑的是想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但读到中后段其实有几个人的故事其实大概能够料想到，就包括我对就是其中有一个女生叫王丽的那个结局，就在这里不剧透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到中间的时候会有那种预感。
我也是挺相似的感觉，读的时候是因为他这本书的写作他大概是可以简单的来说的话，他是分了一个个人那样去写的，他们也比较的是完整的一个叙述，对吧？他应该没怎么交叉之类的，有一点点可能，对，有一点点，但是大体上是可能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个去了鹤岗也好，或者是鹤壁一些别的一些很房价很便宜的城市去生活的那些人他们的故事。然后我读到最后的时候是觉得可能有一些人的故事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局吧，但是其他的一些人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是在故事的中途，就是那句话，就我感觉他们其实依旧在那个出走的那个路上，然后这本书其实没有办法写到他们就是所谓抵达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他们就是在还是在那条路上一直这么走。刚开始看的是觉得挺悲伤的，因为这个书好像应该是在疫情期间写作的吧，我看就是开头的时候作者应该是有交代3-4年前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虽然是在夏天秋天读的，但是突然就觉得有点冷啊，那个感觉还是蛮强烈的，有这种感觉。但是看到后面其实慢慢的会觉得那个乌云会越来越大，就是这本书描写的那些生活状态就是在我的脑海中有点像一块乌云吧，但是我还会希望继续在这个乌云下面行走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乌云它很真实，就是我们都得面对的这么一个东西吧，所以我还是会把它读完。
我读的时候有一种很巨大的不安，是因为你会觉得所有人的状态，因为书里其实那个小李就是李颖迪他自己用的应该是一个很临时的那个临时的这个描述，但我觉得是一种我读的时候呢，我后来在想那种不安感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还是不确定性。刚刚蓝妹说的，因为我一直在找那句话，就是当时那句话非常的扎我，然后我觉得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有点像注脚一样的吧。我终于找到了，他的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错位和偏移，而这5年就像一个真空地带，他不知该如何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的故事其实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像踩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那种不确定感，我觉得像就是它像飘在海上的一叶很小的扁舟，就是你稍微脚步一错落你可能就会跌落下去，但是他们还是在很努力，因为他们向往大海深处的那种广阔和自由吧，所以他还是很努力的，每个人都还在很努力的往前游，只是他那种状态是非常不安全的。那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心是会跟着他们悬在那里，或者是被吊在那里的，你会跟随他们那种不安全感，然后不确定性，然后会好奇说他们会飘向哪里，因为其实他们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受到这个社会洋流的影响，然后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很单薄。最开始触动我的一句话是那句话，其实跟这本书没什么太大关系，是那个房屋中介，你们还记得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以为人们在 在城市里购买一套房子，购买的是一套简单的钢筋水泥吗？不，人们购买的是希望。他说有希望房价才会高，是他说这里因为没有希望，所以房价才会走低。就其实书里描述的这些人，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希望才奔向这些地方的。但是好像在更多的人看来，或者说从一种更主流的观点看来的话，他们觉得这些城市其实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悖论的事情。
对，就是他从别人觉得，大部分人觉得是一个带有希望的城市，逃去了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或者是不怎么看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希望从那个地方去长出自己的希望，或者是小房子之类的吧。别人认为的废墟或者废土上面，自己在那边，因为也没有人要去那边了嘛，所以他就想要去那边建立一些自己的东西。其实我也说不清他们有没有在建立，但我感觉他们更多就是在那边待着，就好像有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这里面应该是那个叫做《隐居吧》里面的人写的一些他们的生活状态吧。我觉得他也很具体也很抽象，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是天黑以后就没有什么生活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着等待天亮。就是你会觉得虽然他描述的可能是一个很具象的一个场景，但是你就是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就即使你是在一个主流的生活的状态之下，你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每天天黑之后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这就是牛马的人生。对，
等天亮。
对，这个天亮我觉得也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的状态吧。就是你还是在等待就是生活的某种希望，我自己感觉。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从天黑等到天亮的那个空隙，有点像一个叫什么时间的空白期，就是其实在那个时间的两端是有一些固定的事情在做的，然后进入到那个时候暂时没有什么固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是好像在一个时间的真空里面。
对对对对对，
我想到一个概念，就是时间的失序。就是好像按那种现代性的这种观点来看，就是时间是一个被比如说劳动关系或者是那种资本所决定的时间，然后这些人逃离了这样子设定的时间之后，他就是处在一个失序的状态下，就是可能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醒着都可以跟外界毫不相干嘛。
我不知道你跟我理解一不一样，就是你说可能在我理解看来就是一种社会时钟，因为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劳动关系决定的一个时间概念嘛。但其实它其实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包括一日三餐也是一个不那么有
对后续人为建构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失序在你这儿是一个中性词吗？还是
中性词吧，它还是对能体现人的一种情感状态吧。就是它也许会让人就是觉得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就是我脱离了你们给我规定的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可能它没有一种秩序感的话，会不会感觉到另一种空落。
我确实觉得会有一种虚无感，或者是一种很飘渺的状态，就是可能我不会定义为失序，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失去了，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我自己感觉是一种无序或者很混沌的一个状态，但我这里描述也都是一个中性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失序可能对我来讲它稍微有一点就是偏负面或者是消极的感受在，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反而不是让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脱离了这个社会时钟的控制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太像是失序，而是他们在寻找一种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秩序和时间掌控的方式，只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或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而已。
我想到之前我有采访一个作者周慧，他是在40岁那年然后辞职，然后自己跑到一个就是城市非常边缘的山村里面然后住了10年，然后我有问到就是他好像刚开始住的时候会不会不适应什么的，他就说他刚开始在外边的那种工作日的时候他会特别的焦虑，因为他是没有工作的嘛，然后会觉得自己没有在创造价值。但是后面的话慢慢的，因为他通过写作就把自己支撑起来了，他就会工作日他自己休闲他也觉得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被规训了很久啊，就被那种社会化程度也建立的非常高了，然后我们长期其实都是生活在这种秩序的规训之下，所以你其实有的时候你脱离了这个秩序的时候，你确实是第一反应会有一种巨大的焦虑和不安，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嘛，然后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是彻底的自由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其实还是比较快乐的，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社会齿轮，然后你在这里面转了那么久，然后你很累，然后你突然脱序了之后，你会有一瞬间你觉得啊，我被释放了，然后呢我好像是完全可以自主的安排很多事情，但后来其实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社会整体它的运转还是建立在一套它自由的逻辑之中的。脱离，或者说李隐迪在这本书里也有提到嘛，就是说逃离的人会分为三种，他应该是哪个社会学还是什么作品里面讲的，然后说逃离的人一般会分为三种，一种叫做抗议者，然后一种叫做朝圣者，还有一种叫做研究者。抗议者的话，他其实就是希望对抗现在他不认可的一些社会秩序或者社会制度，比如说他在这种制度下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然后呢他会选择一种方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那种快感的，就是你会有一种背弃了这种主流状态的快感但是慢慢的你还是会意识到，就像布里最开始说的嘛，就是这些人他好像选择了一个躲避主流规训的方式，但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和城市当中，你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脱离的，脱离的唯一方式可能真的就是隔绝。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难的状态，就是看你到底能够放弃到什么程度。我昨天在想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从一个大的秩序中的脱序，其实是需要，就除了勇气之外，我觉得是需要有一种很强大的能量的，因为你需要自己去重建很多你的生活也好，重建一种秩序。反正我自己对他们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更多的感同身受吧，包括就是你能不能放弃别人的目光，因为这个是我阅读他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很自我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去看待这些人的时候，会不会本身就是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因为就是这里面描述的那些去鹤岗的人，就可能他们的应该怎么讲，大部分是来自于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这样。
然后可能从事的工作是稍微，比如说在工厂里面，
对，
然后或者是客服，就是类似于这种工作。
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直在考虑的是说，到底这种审视的目光，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这种窥视的目光，其实是我比较焦灼的一个东西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我好像还好，我觉得他们离我蛮近的，我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其实更多是能感同身受。
但确实他们蛮多共性是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你们看这个书的时候，你们觉得感到有共鸣的地方多吗？还是说更多是觉得在看一个别人的故事？就是
蛮多的，我觉得我就是在不同的人身上都有看到我自己的一点影子。会有很多的人是会打游戏的，然后这个打游戏就除了那些以打游戏当他谋生的手段，然后好多都是通过打游戏来有一种发泄的感觉。这本书之所以我觉得特别贴近，因为我正好是疫情那年毕业的。就是我一毕业就是一个特别混乱的状态。我记得我刚毕业没多久，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会打游戏的，而且我打的那个游戏是那种特别小的特别封闭的游戏，就是它不是像塞尔达那样可以在荒野上奔跑。我的那个是，说起来我都有点丢人，就是有点像打豆豆那种，它只有一个界面，然后是一个不停在旋转的一个像风车一样的棋盘，然后你就会有不同颜色的那个球往上面打，然后同色的会消除，不同色的就是会累积起来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打那个游戏，很上瘾。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它有就折射我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消除了会很爽，但是没有消除的时候一直在堆积，又有一种要毁灭的那种爽感。 但是同时就会还能给我一种可以主动控制的感觉，因为我也可以不断的重来，
嗯，
然后我可以控制。
是不是那段时间其实对你来说还挺，就是一个挺封闭和挺难，
对对，
难过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有 offer 的工作，然后那个工作它是不签任何劳动合同的，我现在想想它都不合法。
现在想起来想起不合法。
对，然后那边也就是那个公司里面也没有我的工位，因为他在装修，
嗯，
然后我相当于就是因为刚经历了疫情期间，我整个就是为了准备毕业，嗯，我一直是其实在自己家里嘛，然后毕业了之后呢又跑到另一个城市的租的房子里一个人待着，就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
我有点可能哈，我擅自共鸣一下你的那个经历，是因为我想起来，我也是，虽然我不是在疫情的时候毕业的，
嗯，
但是我刚，
大家都会经历那几年。
对对，我刚毕业的那会儿，然后也是来北京找工作嘛，然后当时因为就我自己一个人来，所以就是租了一个Airbnb 这样子，因为要等面试等通知，但是这种东西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来，所以呢就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有点不太确定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我就有一种每天白天可能外出去面试完，然后自己一个人吃完饭，然后再回到那个出租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巨大的孤独感袭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确定的，然后而且还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是我有点害怕孤独，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是躺在一个非常临时的，然后也不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就是觉得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很迫切的想要用一些东西来填满那个时候的一些空白，然后那个空白可能是包括时间上的空白，也包括那个就是情感上的空白，因为觉得自己一个人有点孤单，然后那个时候在北京谁也不认识，因为是刚刚来嘛，真的是谁也不认识的一个状态，也不知道找谁。他说来好像是我可以爱干嘛就干嘛，但其实另一方面是觉得也是有点封闭的。我到现在路过我当年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突然涌到那个头上。
我刚才说那段经历就是在广州，然后我跟你一样就会有一些，我就觉得我跟那个城市合不来，因为它夏天就是一直会下雨，然后空气湿度也特别高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本来去的时候充满希望，我租了一个落地窗的房间，但是我因为长时间一个人待在里面，然后那个湿度又那么大，还老下雨，我会觉得我在海底，就是那种想要抱紧自己。
其实正常来讲，应该他们的状态，就无论我们刚刚说的比较临时，然后呢失控，还是自由等等。其实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是，之所以会选择逃离这件事情，很多人是因为想要一种自己向往的一种自由的状态吧，就是我能够有选择权，其实说白了应该是这么说。但其实读下来会发现，其实这种选择权还蛮消极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他本身他们这种行为状态就是一种很像那个就是弱者的抵抗的那种方式，就是他只能在一个既定的退路的选择。在我看来，他们所有人的这些逃离不像是我们之前以为的那种，是一种好像更向前的逃离，我感觉他们是一种后撤。
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是不要的自由，而不是要的自由。
因为这个书里面其实是写了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嘛，然后所以想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对哪一个人物是比较印象深刻。我先说我的话是那个深木，就是
我也是深木。
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印象可能是不是这种什么文青之间的一种突然，
我觉得是因为对，
就是突然你就会 get 到他的那种，因为他不是他看电影他还会自己写日记的那种，读起来我感觉他就是把他很重要的精神的一大部分都放在了这种文艺作品的世界里面，那个真的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也是他的另一种世界吧，以至于他其实也非常希望在他自己的那个现实世界里面也去创作创造一些东西。
我印象最深也是深木，就可能我主要是两点吧，一个就是关于电影作为一个精神的隐遁的空间，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就我们这种所谓的 不入流的文艺青年的一种逃，就是最小程度最小限度的一个逃离方式，要不就是书，要不就是电影嘛。那因为电影这个媒介本身，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在电影院的时候都非常有安全感，就是感觉你在那个时候你是进入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和时空里面，那时候你可以放下自己所有的社会身份，然后你所有在社会中的关系，包括你这个人本身的存在，好像你都可以舍弃掉，然后进入到荧幕里带给你的那个世界，而且这个空间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你可以放心的进去，然后这两三个小时之间你可以忘掉一切其他的烦恼，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那种能够给我的生活或者给我去展现这种关于生活的想象力的作品也好，或者是人事物吧，我觉得对我来讲在我现在生活当中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需要一个能够给我看见就是OK, 他们还在创造一些有关生活的想象力或者有关这个世界的想象力的时候，我是会有那种就是兴奋感的，然后会觉得 OK, 这个人生还是可以再活一下的。
嗯，确实。
我记得我刚离职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什么奥本海默在海外，对，就上映的那一段时间，然后我跑去香港，然后去百老汇。我那时候真的是走出来电影院，然后一抬头，那时候天上正好飞过一个红色的气球，然后那时候那一刻就突然觉得哇，就是有电影真好。然后到后来到这一年，就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就陆陆续续看了非常多电影，确实会觉得电影作为一个精神的隐遁空间是很奇妙的。然后那个深木他不是自己也是囤了好多硬盘，然后有各大区什么日本占了12T 的这种欧洲，然后
好强，
对，就很厉害。
我插一句，就是我看到深木那个故事的时候，因为看到他有超多的这个资源嘛，然后我就想到已经不是前阵子了，应该是可能上半年在就是国内上映的一个很小众的一个那个纪录片，就是
金的音像店，
金的印象店还是录像店有点忘了，反正就是
差不多的意思，
对，就差不多意思，金的音像店吧。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就是虽然他们肯定是不同的人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种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于那种电影艺术的一个就是很爱很爱这个东西，然后呢会为了保存这些电影去做出一些非常疯狂和荒谬的事情，但是其实这种都是一种很热烈的情感，然后是一种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吧。我当时看到深木那，我就说哇天哪，他存了这么多这种资源，其实是差不多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资料馆的那种程度，虽然他本人并不想要
分享，
对对对对，虽然他本人并不想要，已经构成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资料馆，或者说这种藏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就是每次读到这些，或者是看到像金的印象店，我就真的很佩服这些人，就是他们真的看了好多东西，然后他们已经足以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完整的一个豆瓣了，就是我就觉得好厉害。
我最开始读到那个就是深木他的有关他硬盘的包括他的资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是
就是真的那时候就觉得天哪，他这个真是个多富有。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这可能跟深木他本身的囤积癖是有关的。我可能跟蓝妹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我不觉得他一定是因为热爱，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为了就像你说的很具有生命力的那种方式去囤这些电影的。我反而觉得他的囤积癖是因为他需要去找生活的一个安全的空间，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给他提供一个安全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完美的日子》那部电影啊，就是《完美的日子》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看了一半，天哪，我还没看完。
《完美的日子》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那个古书屋的老板娘，
嗯，
就是那种每一个进店来的，然后他选了一本书，他会给你一段小小，就是他在那自己可以看自己的书，然后呢，进来的客人选了一本书之后，他会讲一段就是关于这个作者和这本书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比较主观的感受和介绍等等，非常非常可爱。我说我当时就说我最羡慕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我最开始觉得深木和他是一个很类似的状态，就是他们有一个很丰满的一个精神空间，但后来我是觉得深木的状态还有一点不一样。
申默是不是感觉那个防御性会稍微强一点？
他更像是构筑一个堡垒，他是对生活其实是失去了，就是因为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然后他需要去找到一个方向。我后来，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申默第二个让我非常能够共情的点，就是他对于那种他其实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他只知道他不想要现在的生活，但是他的前路是不确定的，所以他可能需要通过不停地去囤积很多的东西，然后来去给自己构筑他自己的那个堡垒，然后才能让他更坚实地站在这片他构筑的那个土地上，才能够更坚实地生活下去。不然的话，其实你的每一脚很多时候都像在踏空，因为你每往前走一步，你都觉得有一种就是失重感，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个落点在哪里。我觉得申默更多给我是这样的感受，这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会能够感同身受的吧，就是当你的生活产生了偏移之后，或者是错位之后，你会突然有一天顿在那里，然后你会去开始想，虽然我放弃了我原有，或者说我对抗了我原有不想要的那个东西，但是你要让我去重建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依然是很困惑的，依然是会很迷失的那种心情的。
其实我的感受跟猫也还可能是差不多的，我是觉得他就是完全放弃了现实的生活，然后宁愿他的生活里面只有虚构。
我们刚刚聊了一些书里面的可能一些比较具体的点吧，然后其实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是关于逃离的这个事情，好像可以逐渐概括成一种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就是好像大家都或多或少会想过想要逃离一些什么，然后想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乌托邦。你们觉得它是不是一种我们当下的一种流行的叙事呢？
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可能大家都会想要逃离的话，可能就是对当下都是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在的，很想切割掉，但是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就是刚才说到的希望，然后就会有就是这种很纠结的。
可能是咱们这个编辑部吧，好像引起我们的兴趣的都稍微有点这种逃离的因子在里面。然后包括之前布里采访过的周慧作家，其实他的故事也稍微带有一些这种逃离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吧。可能是有一些人是逃离，有一些人单纯就是离开。逃这个字还是稍微有点这种奔跑的感觉，就是有点急，就是给人的感觉有点急。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在这里待够了，然后他想要离开，就可能没有到逃的那个部分。你对于这种逃离的逃走的叙事，逃离或者逃走的叙事，你有没有什么感受？你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一种东西吗？
就是我的感受其实相比于逃离或者逃走吧，我觉得当代年轻人更多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躲避，躲避很多来自于现在生活的压抑，现代生活或者现代制度。我其实不太想用一种叙事去描述就是年轻人状态，因为我更多感受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当你处在这样巨大的一种个性被压抑，同时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要出走的，就是无论那个方向在哪里，因为你不出走的话，你可能就会窒息而死，因为真的很压抑。反正我觉得我当时做出就是所谓出走的选择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呼吸了，不是真实物理意义上的不能呼吸啊，就是精神意义上的不能呼吸。然后那种窒息感就是会让你很想要选择，就是我再不出走我就要憋死了。这不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叙事，我觉得它是人类一直以来都会做出的一种抉择吧。
哎，我有一个很，就是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是还挺带入作者的那个视角的，因为他刚开始就其实有讲到说，他很想看一下这些人到底就是选择离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其实在很开头的时候写了一个话，他这里写的是他自己哈，然后他就说，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立刻划线了，而且他这个是 还是在这本书的非常开头的几页里面，他应该是正在铺垫他的写作动机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再描述一些自己当时的可能写开始正式写作之前的一些心理状态。他说的很对，然后我是被这句话有戳到的。我自己是常年处于一个想走不敢走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就是经常是想做不敢做，又不满意，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我踏出这一步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又踌躇着，就是每一个字就像作者写的那样子。假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一些想要躲避想要离开的东西的话，离开它之后我们会去干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怎么离开。所以我觉得是还是我自己是很感兴趣对于这类型的。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很宝贵的一点，是因为其实关于出走和逃离这个话题它早就已经是一个小红书的热门流量 topic 了嘛，就是
博主赛道嘛，
对，就是很拥挤的赛道，而且是但是大部分比如说通过小红书或者社交媒体我们看来的往往是那些出走人，他其实好像对他们来讲那个成本并没有很高，他展示那种优越的光鲜的出走之后的生活，逃往欧洲啊，然后或者去一些什么地中海国家，这种就是他们展现出来好像觉得这是一件很轻易的选择。但是逃走的人这本书它本身我觉得很可贵的一点是他没有试图去展示任何的优越感，他只是去展示了他们的经历。
我记得李颖迪在一个采访里面他有提过，就是这个书是大概的意思是文学的不是社会学的，因为我们之前就看了太多逃离的故事，然后可能就是用好多理论已经就是讲的差不多了，他当然是有解释力的，但是李永迪有说到就是他是某一方面他对个体是有一点暴力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用文学的话就是可以把这种个体的张力表现出来。
那多么拉动피어난꽃을다른누구도아니
고。我们其实今天这个聊天还是有另外一趴，是不是没想到呢？就是另外一拍，其实我是很想，因为首先一方面是很久没有跟猫爷 catch up 了，通过这个播客节目，然后刚好我们今天聊逃走的人嘛，这个转折可以说是非常的硬，但是我是想说，因为猫爷最近刚刚国庆的时候他才去了一趟旅游嘛，然后其实想要闲聊一下你这趟旅游的一些感受。
非常临时的做了个决定，然后去了一趟丹麦和法罗群岛，但我感觉更像是因为我昨天才刚下飞机，然后今天就来录，我现在整个人都是一个恍惚的状态这趟旅行我回来之后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我好像去了一个平行空间，然后又穿越回来了，然后那一段经历真的是有点不真实到让我觉得像去了一个异世界，真的真的。
咱东亚跟人家北欧就
是
已经到这种
程度了，它不是一个东亚和北欧的区别，而是我的所有的经历，就是我所有在那感受到的，然后包括我的所有的很奇幻的一些经历。
奇幻了，已经用上这个词了。
对，因为当时想去法罗群岛这个初衷真的是非常的批人的决定。你想我十一出行，我九月中才结束那个八分半所有的歌友会，然后那时候已经9月10号左右了，一个屁人那个时候才去办丹麦的签证，申根签证。
你这个要是让乔木听到的话，他只会说太可怕了，怎么可能就是签证这种东西竟然是在出行前一个月不到办的。
所以我最后是一个人去的，相当于是，但是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一些这次感觉很有意思的旅行搭子。我不知道大家对法罗群岛有什么概念，就是好多人都是塞尔达和 Lynx 的那个视频然后知道说法罗
是
一
个，
我是
那个白日梦想家那个电影，
它是一个在冰岛、挪威和丹麦之间，就在挪威海上，就是北大西洋再往北和那个挪威海之间的一个小的一个海岛。所以法罗群岛很有意思的是，它虽然是一个在就那么靠北的一个海岛，但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温带海洋性气候，所以它本身没有太多的积雪啊什么的，它更像是一个在墨色的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小海岛，景观确实特别的壮丽，非常非常的像塞尔达里的场景，真的就是那种你走在上面就觉得自己是林克的那种状态。 法洛新岛它本身还是基本上是草地，确实是一个旷野。
欢迎
那个时候对
牛马去滚一滚什么
的，真的有非常多的羊，因为它的那个岛上一共的居民才50,000多人，就是你如果查维基百科的话，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我记得最后是54,000多少多少什么一，就是这样，你会意识到说在这个岛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然后羊比人多。然后我们很多就是国内去的朋友，然后大家都会跟羊打招呼，然后说中国的牛马来看你们。
那你在那边干啥呢？在岛上
就是 hiking 徒步，因为那个岛上全是那种山，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貌吧，就可能是那种断崖，非常多的断崖，然后全部是那种高山，然后草地，我们基本上在那上面的行程都是以徒步为主。我刚刚忘说了，就是我不是因为有几天是自己先到的嘛，然后我那几天就是在自驾，一个人在遥远的陌生的法罗群岛上自驾，也算是解锁了一个新的能力和经历。我确实在那一刻感受到了那个苏敏阿姨的快乐，
出走的
决心。对对对，那时候因为那个法罗就是北欧那边人真的都非常少，然后你开在路上可能一两个小时，当然法罗它因为比较小啊就还好，但是你真的很久都不会碰到一个人，或就没有人，因为你那个公路上是不会有人的，然后但是你甚至不会碰到一辆车，尤其你往更北的那个海角的那些地方开的时候就基本上不会碰到别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到了，就是它有一个小镇，是一个入海口，然后呢冲着就是对着北极圈的那个方向，然后它到尽头的时候就是无尽的大海，就真的就是无尽的大海。所以我有一阵开着开着开着，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开到世界的尽头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突然觉得，因为它那个路是慢慢慢慢慢慢，然后到最后最开阔的一段，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哇，我好像要开到另一个世界里面去了。
要穿越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你就是那个听起来特别浪漫，就是一个人开到世界的尽头，但感受也确实很浪漫。那一刻确实是有那种感受，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自己有真的感，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那种自由感和空，就是开阔感。你突然觉得你的面前所有东西都是打开的，那个是自然和物理体验带来的一种自由感吧。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去欧洲了，我这次去之前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超级忐忑的，我甚至到最后我都有点不想去了。
为啥忐忑？你对欧洲印象不好吗？
确实就是经历了这几年时间，不是因为欧洲印象不好，而是我对世界失去了感知感，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走出东亚，
你生疏了。
对，真的是，其实你对欧洲已经开始失去了那个感知，你不知道现在那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你长期已经不去做这种在世界这种游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准备出去的那一刻是反正是会有一点忐忑的。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我一个人去，然后呢就很难描述一种不安全感。我记得我之前疫情刚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认识，对对对对，包括我有认识一些做这种海外旅行的朋友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好像现在这种出去的流动会比之前要少了嘛，我说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其实会有一种不安，不是因为基于安全感的不安，而是因为你认知上你有一种疏远了或者是陌生的那种不安感。然后他说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我回来之后就觉得哇哦还要再去就是还是蛮快乐的，就是你确实还是看到了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在好好生活的，然后以及就是有人是会跟你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在关心的事情你会发现也是你想要去关心的。包括我这次在那个正好在的时候，因为是加沙一周年吧，我记得看到了两次游行，你会发现哦，原来真的还是有真实的人类在，不是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去展现自己对于这整个世界的关心，而不仅仅是你身边的关心。就那一刻你会觉得，就我们现在不是在疫情间老爱讲什么建立附近吗，我有点那个疲劳了关于这个词。但是出去之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得更小一点，然后你会看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原来 原来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建立连接的，而不仅仅是父亲，他会通过用自己的方式去跟更远方的人产生一种连接感。我觉得那个是这次我去欧洲觉得啊，原来还有人在关心一些更宏大的事情吧。而且因为是一个人的旅行，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要跟人打交道。
嗯，
你当然可以在那个旷野里做林克，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因为我是很少去海就是户外徒步的一个人，爬山啊徒步我相对做的比较少，我更多是在健身房嘛，所以我对户外徒步也没有太多的那种经历或者是说那种经验。但是这次去了就觉得，哎呀，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用自己的脚去丈量一下世界的，真的就是那个感受真的太不一样了。而且因为那边 hiking 它不是那种很完善的，就是是那种它的所有的地就是羊走的山坡，然后你要自己去踏那个路。其实我们走的难度系数都不是很高的那种徒步，因为攀升也不高。然后呢，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它那个，因为法罗群岛非常的湿润，所以那个山上因为它只有草和泥，而且它的天气又特别多变，基本上上山顶就是大风大浪大风大雨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冷冷的冰雨扑面而来，打得你我们其实还算幸运的是我们上去的那几天都没有下大雨，但是法罗是一个经常会有大风大雨的地方。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气候特别潮湿，所以它那个山体是非常泥泞的，也就是特别的滑。整个体验下来就是我怎么在朋友圈说来着，哦，我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最美的风景的话，你就是得面对摸爬滚打的人生，因为你基本上在山上就是手脚并用，因为它很泥泞嘛，然后呢就非常的湿滑，你很容易就会往下滑，而且它的基本没有什么太多所谓的路，就是都是人走出来，要不然就羊走出来，然后你得学会你真的得学会，
羊走出来的人不一定能走，
真的我现在觉得羊好厉害哦，就是他们可以羊的生活好美妙我们在那就是哇，就是下辈子做只羊也挺好的，因为羊他们基本就是在山上然后走得非常的自如，对，是的是的，非常的自如。然后你就是得学会像羊一样在山坡上走路，你得自己去找那个路径，然后找那个路线，因为虽然它有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有的人的那个鞋，因为它就是不防水什么的，然后或者说他那个你不想踏那个泥，因为你一脚踩进那个泥泞就非常的狼狈狼藉嘛，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去找自己的那个路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这次我真的是感觉哇哦hiking 是个，原来徒步是这样给我带来一个人生哲理的一个体验。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们那个就第一天的那个徒步是有向导的，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有一个向导在前面，你还是得学会找你自己的路径，这个是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一点就是向导只能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你想要从，因为向导离我们很远因为他走得太快了然后你
还是
得
自己爬，
对对对，得靠自己去经历，然后去爬升去攀升，这样
听起来像是那种拼人的旅行，是从零分然后加一加一这样加上去，然后这人可能是本来出发前是100分，
然后再减分，
减一减一减一，就有什么事儿就开始减一减一，是两套不同的那个
系统吗？
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拼人的快乐，就是拼人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就遇到什么
先从零分开始无所谓，先去了再说。
没错，我真的就是这次真的就是这样，这次我没有抱任何的希望。然后呢那个期待起点可能也比较低所以整体体验下来是觉得啊，真的世界还是挺广阔的，而且在这一路上我觉得遇到的人，无论是就是一起在这趟旅途中遇到的人，还是说在那边遇到的人，我都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刚刚是不是想说那个跟人连接这个事情，我确实觉得旅行这件事情，一个批人的旅行这件事情很奇妙一点，就是说你在路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样的好处是你会把自己打得比较开一点。反正我的感受是说，因为你需要，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而且你也需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互助的过程其实还蛮 蛮奇妙的。这个可能是尤其在疫情之后吧，疫后年代之下，我觉得是我重新去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跟人打交道，然后你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然后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向别人提出说我需要帮助，然后呢我需要一些就是你的支持或怎么样。然后同时我还学了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自己愿意给别人提供多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像我们徒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那条路上其实都不认识嘛，然后也都是陌生人，你懂得，我们东亚人本身也就比较内敛一些，然后你也不会主动去，因为我们从小是在一种竞争关系中长大的，其实你是很难懂得怎么样去进行一个 teamwork， 或者是说跟
友好互助，
对对对，
协作。
对，我为什么想说，就是说你要有一种开放心态，因为我一个人到，然后在欧洲那边吃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你很多餐厅，你稍微火一点的或者好吃一点的餐厅，大部分都要预定，就是可以提前在 Google Map 上面预定好，然后其实也不难了，但是我们确实很多刚到的时候都不知道。然后第一天晚上我也是在哥本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街头走嘛，然后就去了两家就看起来在 Google Map 上评分很高的那种餐厅，结果到门口都是告诉我说对不起我们今天满了，然后呢我说我只有一个人，然后能不能有位置，他说对不起我们就是今晚都满了，然后我就好吧，然后就只能在街头找嘛。当我经过一家那个餐厅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窗口坐着一个女生，就一个人的亚洲面孔的女生，然后我都已经走过去了，后来我一想我又退回来了，然后我就进了那家餐厅，然后呢本来最开始说那个 table for one， 后来我想了一下不，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女生身边，我说你也一个人吗？然后她说对，我觉得我那一刻其实我觉得她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人吧。然后呢她说对，然后我说你介意一起吗？然后她说啊不介意，然后就坐下，因为我看她一个女生然后在那翻菜单，然后也翻得很痛苦嘛，然后那是一家小的那个 bistro， 就是那种小酒馆，然后但有好多好吃的，然后想那我们不如一起，然后真的就是这么临时的搭讪，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个愉快的一餐，就是酒也很好喝，然后那个 oyster 就那个生蚝，他们那边的生蚝非常的新鲜甜美，就是这种事情只会在旅途中发生。而且我在法罗签到最好笑的是，因为我先到，然后我一个人住了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就那种小公寓，然后可以做饭，后来我就天天早上的快乐就是在那做 brunch。 如果还想发一下小红书叫别人在法罗群岛哐哐出片，我在法罗群岛吭哧吭哧做 brunch， 然后做得很开心，就非常的开心在那。然后在那有一天早晨，因为它是一个小的那种街，就是很当地居民的一个街区嘛，就是你知道北欧人他们都基本不拉窗帘的，然后他们那种 house 你到了晚上就像看一场场那个图画，就是你会看到别人的，因为他们吃饭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别人的生活在做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就早晨就端着杯咖啡看着窗外，然后那时候就想啊，其实生活这样也挺好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大家可能应该也能感受到前部分跟后部分呈现了一种那个氛围是一个质的变化，很难讲，真是一个非常割裂的播客哈。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共通之处吧。我刚才其实猫爷在激情分享他的这个欧洲旅行的时候对欧洲旅行的时候，他到后面讲那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很受触动，但是我就为了不要打断他说话，就是他说很多经历就让他变成一个体验，不要让他变成一个阻碍，是这样吗？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聊到最后还有一个羞羞的问题，这个羞羞的问题就是布里写的，他说出逃之后答案是什么，然后答案还重要吗？那我们不如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这期播客吧。
嗯，我现在就觉得可能就是没有答案，但是没有答案也挺好的，就是生活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可能就是死掉，所以就是会不停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个逃离的过程中，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反而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他不在此处也不在别处，但是永远在那个逃离的过程中。然后逃离它本身我觉得它会带有一种期待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美妙的状态。就像举个例子，就像每个星期五的晚上
你对生活充满期待是吗？
对，就在一个临界的状态。
那猫爷呢，要来说说吗？
我其实觉得这次法罗群岛有一个很重要的体悟，是在于因为法罗群岛其实是一个被叫做 land of maybe 的地方、嗯、应该怎么中文，可能之岛，对，可能之地。它这个 maybe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其实在法罗人看来，就我那天自己去取车的时候，那个租车小哥就是跟我聊了很多，他可能也比较兴奋吧，然后因为他觉得最近好多中国人来，就想问我为什么，然后呢然后我就
因为小红书，
对，我跟他说的就是我说你知不知道在中国有个叫做小红书的platform，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很美的景色啊，然后风景大家都在分享，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神奇。而且我说因为我想看看就是 land of maybe 到底是什么样，然后他就说哦，他说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叫法，他说但是那个是因为这边的天气实在太多变，所以你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被临时的打乱，所以他们是那种可能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然后会说一句话是 maybe tomorrow 就这种 maybe 精神，他不是说可能性，他是说 maybe change your time 或者什么 take a rain check 这种心态的 maybe。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对可能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需要保持一种更开放性，然后呢不要去寻求太多的，就是不要太去强求所谓的确定，然后可能这个在出逃过程中是一个挺重要的心态。因为我刚翻了一下，就是我当时在小红书上写的时候，就出逃之后是最大的感受是，就是你会理解，就是其实你这一生你到这个世界上来更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经历去体验，然后我写的是你这一生不是为了仅仅一种完美结局而来的，也没有那么多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答案真的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说那个答案就是你想要怎么活出你这一生吧。因为你想象中的那条路和你真实去经历走过之后就是不一样，或者说不会按照你设想的方式去走，所以不要那么强求生活的答案了。
好的，感觉这一期后半部分被批人狠狠教育了一番就是拥抱一些不确定性，把一些东西变成一种兴奋的体验，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计划打乱之后的慌张。
就这样吧。